念出其中前面的那几节，好吧？请那个顺利弟兄把神的话语先读一下。
感谢主。以西结书37:4-5，三到五节。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阿们。
好，我们感谢神的话语哈。那以西结书里面的话主要有四大的意象那这是其中的一个非常有名的那枯骨复活的这样一个意象。那先知以西结的话跟这个耶利米的话他们是一个同一时代的人那只是这个耶利米他年纪稍微大一点然后这耶利米的时候的话他其实他正在他所处的环境的话他是在耶路撒冷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这耶路撒冷要被灭的时候他在那边宣告这个上帝就是说这个审判的这样一个信息他希望这个是整个以色列民不要因为是神的儿女而在那边的话发怨言因为所得的这一切其实是他们自己应得的那意思的话就是说神之所以让亚述这些东西来审判他们的时候的话那其实的话这个是这个过程里面的话这个是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就是一些的管教好然后但是这个过程里面的话但以西结的话当他被掳那他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当那个时候的话他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就是说那边去了好那在那个时候的话其实那个以西结当他被呼召的时候他是在加巴鲁那个河边是在远离耶路撒冷的那些的地方好但是他对于这些被掳的这以色列民说虽然神管教你们好但是神仍然是与你们同在的好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说他的以西结他的意象这个47章里头他的意象的话就是说神的话这个荣耀一步三回头的就离开就是这样的一个耶路撒冷离开就是神的同在的时候其实是神的话他自愿跟这个被掳的就是这些的百姓在一起也是进入那受掳受苦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换句话说神虽然管教我们神虽然管教他的子民但是他在各个过程当中却仍然是跟他们同在的。那意思的话就是说神仍然是活着的。所以从耶利米跟那个以西结的话他从他的两个地方的话都不同的环境里头都一直在宣告无论再怎么样神都与他所爱的所拣选这个子民能够来同在。但在面对就是说神的审判或者说神的给他们放在一个征战的一个环境一个不容易一个管教的环境里头请问人的这个出路到底是在哪里我们那个盼望到底是在哪里那就像现在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虽然其实现在已经有限度的开放但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消息其实对我们人来说是好还是坏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应该明白的一件事情的话是无论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怎么样神仍然是与这些他所爱的人仍然是在一起神仍然在跟我们说话而且神仍然活在我们的当中神其实很多时候不回应并不代表他死了神并不代表他离开我们而是说他只是在我们当中的话仍然还在用这样一个说不出的叹息忍耐等着我们能够回转能够来归向他好那很多时候我们听不到神的话呢那其实不是神没有跟我们说话神一次两次其实都跟我们说那只是因为我们魂我们的思想意念心思意念里头这些太强的老我以致把神的话给压下去把它拦阻住那我们现在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同来思想所以其实面对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的话其实跟以西结当他看到异象的时候那个环境其实是一致的他所看到的是一个山谷当中的话遍满了这个干枯枯干的极其枯干的这些的骸骨这个弟兄姐妹我知道有些时候看异象我不知道大家喜欢不喜欢看异象很多人说喜欢看异象但是我相信不是很多人很喜欢看以西结看到的这个异象这个就变这个山谷里头的话都是那个死人的那个骨头这些东西那个战争所存留下来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很惨烈的就是这样一个光景但是其实就是说当你解 释意象的时候的话，啊，请不要哈，就是说啊，用这个具象的方式哈，能够来解释意思的话，你不要用你所看到的哈，就是枯骨哈，那就解释成哦，你看到的死人的骨头。那其实枯骨的话，它接着这个意象里头，它解释的非常的清楚。这极其的枯干的话，其实是代表着以色列人生命当中哈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除了骨头以外，就没有什么值得可以夸的。啊，那这有点像的人哈，你每次经过安检的时候，你就要经过 X 光，对不对 ？X 光一刷一下，啊，你生命。那无论哈，你带了什么金银宝石啊，或者什么东西的话，反正你这东西都跟你都没关系的哈。你身边当中你所有的其实就是剩下这个骨头啊。那其实意思的话，就是说当神用他的 X 光哈一照哈，就是说无论是当时的世代，其实或者是现在这个世代，其实很多人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哈，你在审判来临的时候，其实你是极其枯干的。啊，我们其实在生命当中没有什么可以夸的，你究竟靠着什么能够在神来的时候的话你可以站立得住，那这个其实是我们所需要思考的。啊，今天的话啊，这个疫苗啊，可能都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你有疫情那就开始要研制疫苗嘛，疫苗也许是可以研制出来。啊，那也许就是说你现在遇到的蝗灾哈，这个蝗虫你是可以被治，那你现在遇到洪水啊，现在中国在发洪水啊，洪水其实是可以根治，但这些其实都还是外在的。那这些事情的一而再再而再的这些的发生，包括现在最近美国的这些的动荡，让我们能够看到其实这个世上能够拯救我们的，可能不是我们自以为的这些的制度，可能不大以为是我们自己的能力，也不大以为我们自己所安妥的所谓的自然人定胜天，我可以修多少，现在三峡大坝也是一个就是可能是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些的东西你表面上看一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也许是好的，但长期下来的话，我们人以前所夸口的这些的攻击，到如今仍然成为我们的帮助，或者成为我们所夸口的地方，我相信很难。啊，从以西结的，啊，就是他所看见的这些事情，就从神从永恒的角度，所以他就在问这个问题啊，神就在问这些问题啊，这些枯骨能够复活吗？那这个 exactly 就是末后的日子，我们在神面前能够重新活过来吗？我们复活是进荣耀的啊，神的永生当中，还是你复活就进入那永远的那个审判里头？所以当神其实他在就是给以西结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也是在给我们每个人的一个问题，特别是我们在这当中，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做领袖的，好，你一定要为你的家人起来来问这个问题，你一定要为你的职场你要起来来问这个问题，你要一定为你自己的服事你起来问这个问题。神在我们下面给我们这两三个人十来个人上百个人上千个人甚至上万个人，这些人在我们的眼前，神在问我们，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做工的果效为的是啥？你现在做工有果效吗？如果有果效，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为了这能够存留的就是说好像这个世界上啊，暂时你能够得着的，还是为了将来你要存留在永恒的里面？求神再次恩待我们。第三章就是三十七章的第三节，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每个人，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我都需要问的。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吗？我们能够回答什么呢？从我们的角度，你说我们一定进天堂，我们一定进永恒了，神一定奖赏我们，神一定安慰我们吗？求神恩待我们啊！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这以西结的话，其实在那个被掳的环境里头，他真的不大敢夸口了。以前的话，也许他很会夸口啊，也许的话他很知道明白的信息，怎么样的话都能够复活。但经历过这个被掳的这件事情之后的话，他突然间发现，哇，原来神的道路跟我的道路或许是有些不一样的。所以他现在在神面前，他还学习有智慧的回答。今天不是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今天乃是神知道。这最重要，我们需要把握的是神所知道的。哎，真的，我们再知道，如果神说 no 的话，你有什么益处呢？求神再次恩待我们。所以他在神的面前，他回答说：“主啊，你是知道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神的话，接下来啊，从到这个。这个第三节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十四节啊，那这边的话其实就是主啊，其实对于这个枯骨意象啊，枯骨复活的这个意象的啊，它的一些的解释。那对于我们今天其实处在我们的环境里头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些的帮助啊。今天很多人啊，我们真的生活其实也是蛮好的了哈，然后完了之后的话，物质也丰富啊，像那个这个心灵啊，就是很多的这个文艺的活动啊，这个心思啊，就是说这个思想的这些东西也蛮兴盛的哈， 但是其实神要让我们能够再次回到我们的灵的就是魂的就是说这些的状况让我们好好的起来来思想，看看我们里头是否有枯干的光景。若是有枯干的光景，那如何让神来带领我们经历这个枯骨复活的就这样一个神迹。从三个方面我们简单的一同来思想。第一个方面的话，若是我们要经历枯骨复活的神迹，你一定要学习起来操练信心的话语，跟你自己说你要操练信心的话语。以西结书37章的第4到5节，他这边讲到，他又对我说，你要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要去发预言。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发预言这个字形就是说你一定是要开口说话的。今天弟兄姐妹，那你牧师你在说啥？我们岂不开口说话吗？我们天天都在开口说话，但是这个话是什么话那我们需要要学习。他那边讲到的话，他说预言，要发预言，那意思的话，这个话语的这个本身的话，其实是从神来的。在一个山谷都充满死人的骸骨当中，当神问我们骸骨能够复活吗？神说，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向这些骸骨要发预言。那意思的话就是说，在你生活当中，无论你对你自己属灵的生命你觉得失望，或者说你对家人失望，或者对你这环境失望，对工作失望，对职场失望，对服事很失望，对教会很失望，但你都要在这样一个充满骸骨的环境里头，你要去发出属神的生命的话语的这个信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说你不知道，但是你一定要明白主知道。跟你自己说，我可以不知道，但主一定知道。哈利路亚。主知道的意思是说，主对这件事情他一定是有话说。所以我们不再说我们自己要强迫自己说话，乃是说我们要起来明白神的话，而且你要凭着信心，你要把你自己所领受的神的话要在这把它给宣告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环境当中是给我们是有机会的。在这个环境当中，也许很多时候的话，我们看到的其实都是像坟墓一般的环境，对不对？今天我们其实居家一样，我们其实是被限制的，对不对？只要不自由，其实就进入到一个坟墓的状态嘛，对不对？但很多时候的话，我们虽然你想想，我们以前的话，在还没有居家隔离的时候，请问我们的心思意念有没有充满那种坟墓的那种气息？意思的话，你想到什么事情你都摇头，想到什么事情你都觉得没有盼望，你就觉得生无可恋，你就觉得的话好像什么都没意思。那其实的话，在我们环境当中或多或少都充满了这个坟墓的这个环境。所以难怪这个主耶和华一看到整个以色列家的这样的环境，以前在耶路撒冷已经是一个坟墓的环境，因为他们是粉饰的坟墓嘛，对不对？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是粉饰的坟墓，对不对？先知来跟他们说话，他们非常不听，还把这个先知给打死还把先知这个给杀死，甚至用各样残忍的方式把他给解决了。但是呢，当先知一过去之后的话，神的审判再来了，忽然间发现，哇，原来前面的先知说的是对的，然后后来的人就赶快给先知修了一个很好的坟墓。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很多时候的话，真的神的话来拒绝的时候的话，我们赶快的话，这个就逃，对不对？我们不想听神的话，因为神的话跟我们的属性不大合。但是呢，当过后我们被管教之后的话，我们想，原来神这管教是对的，然后我们就给这句经文的话，我们有一个解释，但就是解释而已我们里头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改变，对不对？没有真正的被触动。所以当新的话在新的环境里头出来的时候，我们照样逃避，我们照样拒绝，然后完了之后受苦之后，又给他修了一个坟墓。所以其实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以为知道，其实真的不知道。当你真的能够在神面前说，像以西结说，主啊，我不知道，但你是知道的时候，那这个信心的这个言语开始可以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为什么呢？我可以开始学习向这个死人说预言。我们宣告的一件事情是说，主啊，你给我机会是要打开坟墓的，对不对？我们接下来的话，从这个第四章到14节到14节里面的话，讲到很多神给我们的应许，要打开坟墓，打开坟墓，打开坟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样一个取死一般的环境里头的话，神要把我们打开我们的坟墓。他说，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当中走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肉体不要再纠缠我们， 那么心思和肉体要顺服在神的话语的这个全能的下面。所以为什么你要常常对自己说预言，对，对着死人说预言。真的，如果我们对神的反应，我们对神的话没有反应的话，我们就是死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死人我们要下一个定义，这个死的话是跟神没有关系的，这个死。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虽然的话当时的话每个人都活得好好的，但从神的眼光确实看到满山谷里面的话其实都是枯骨，都是缺乏神生命气息的人。所以求神再次恩待我们，读了神的话，你一定要真的照着圣灵的感动，真的把神的话向我们生命这样这个深层次的话这样吹进来，让我们生命里头重新再次活过来。所以耶稣的话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也给让我们看到宣告神话语的这样一个功用。真的耶稣的话他所有的医治都是说的，对不对？真的他说你的眼睛要开他就开了，对不对？然后完了之后他说要平息风浪的话，那风浪就平息了。所以耶稣的话在生命当中的话，他常常就用说话把神的心意把神的旨意在他的环境当中给宣告出来，事就这么成了。在创造这世界的时候的话，神创造他用什么？他就用说，对不对？所以当神的话一说出来的时候，环境就出现改变。神说要有光，真的就有光。说光暗分开的时候，光暗就开始分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明白，真的神之所以让我们人能够说话，那是把这样一个创造的一个能力，把这个生命的能力，它其实是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很小心我们所说的话。今天我们的话是一出来的话，哗哗哗就像硫酸一样，哇，把所有人的生命当中都融掉，只剩下一个枯骨。真的，有些时候我们一句话出去的话太厉害了，对不对？圣经上的话它常常讲到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就是你自己的舌头。箴言里头的话他讲到生死其实就在什么舌头的权下，对不对？舌头其实是有权柄的。你是要让真的是你所爱的，你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说我们爱对方了，对，但是你希望是你所爱的人的生命能够被建立起来呢，还是对方的话在你的话语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之下的话只剩下枯骨？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常常来思想，特别你在居家隔离的时候的话，我不知道你的家庭你是和睦了一点还是那关系是更亲近一点的话，还是说这个因为这个隔离的话反而你的冲突升级了然后完了之后的话反而真的因着天天在一起，时时在一起，刻刻在一起的话，然后每件事情都要坐在一起的时候的话，你们的冲突反而更多。你是在哪一种的状态里头？你是生命更加的丰满，还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疫情之后的话，反而我们的生命都充满了枯骨的这样一个状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从神的恩典当中要思想。今天你每个人都很着急的要开放开放但是今天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一点，其实我们不要想回到以往过去的那种生活的模式里面，我们应该努力的向前去生活，生活是可以越来越好的，阿们。神的祝福是可能越来越多的，神一定是要让我们经历过这些的难处，让我们脱离这些枯骨一般的状态，你要进入到生命丰满的那个状态。所以求神再次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不容易的一个环境里头，我们仍然能够学习真的说这个信心的这个话语。我非常喜欢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节。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节的话，其实耶利米的话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泪眼的先知，他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他常常为这个国家即将因着神的管教要灭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在那边哀叹，就像圣灵常常哀叹，就像耶稣为这些痛苦当中能哀叹一样。这个泪眼先知在他的所有的这些著作里头的话充满了泪水，但是在耶利米哀歌的三章二十二节，他那边的话让我们看到一个先知性的一个信息。虽然一宿有哭泣，但你早晨你必定欢呼。为什么？因为他这边他讲到的一件事，一个信心的宣告，在最黑夜的时候的话，他可以真的在神的恩典当中可以宣告出来。他的宣告是什么？他说每早晨在主里头都是新的。哈利路亚。真的，今天你起来的话，你一定要对你自己的生命说，今天是新的一天，哈利路亚。不要想说，要回到以往的生活的方式。经过 COVID-19, 经过这疫情之后的话，我的生命要被提升，阿们。我真的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以前我们的生活的状态，我们生活的就幸福的程度或者生活的方式，其实都是 1.0 的状态，对不对？我们都很满意的，对不对？我们都很好了。但是你经过 COVID-19 之后的话， 疫情结束之后的话，你真的要进入一个提升版的生命，阿们，真的你要进入 2.0， 你要更新嘛，阿们，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 iPhone 都到几了，对不对？你现在有没有人愿意回到用那个 iPhone 1的？当然如果你喜欢收集古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哈、啊、但是从公用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人的话总是要更新的嘛，阿们，你所希望的话，诶，使用的这些东西，你希望产品要节节更新，请问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常常处在一个积极更新的状态？常常能够更新是因为你认识到每早晨在主里头都是新的，都有一个机会的，你要凭着信心把神要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要把它宣告出来，甚至是在这些工作都还没有苗头的时候，哎，我常常举亚伯兰这个例子，对不对？亚伯兰他改名字，对不对？亚伯兰原来的话，人家名字已经蛮好的，就是说是王子的意思，对不对？那个撒来的话也很好，这是一个公主的意思，对不对？然后一个公主，然后一个王子，一个公主，对不对？两个人在一起幸福的生活，但是有没有一些缺陷？有，因为他们到75岁了都还没有孩子，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神应许他，神不但呼召他，你要去这个迦南地，神要用你，对不对？神更加的话是说，你去的时候的话，神要给你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应许，你素来所盼望的，神就要赐给你，要让你有孩子，对不对？然后等的是14年、16年之后的话，都一点消息都没有，对不对？然后过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也到迦南地里头了。然后完了之后的话，他就在那边生活，孩子还是没有，产业倒是一大堆的，哈哈，哎，真的是牛羊成群呐、啊，这些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的话，你要明白，当你年纪大的时候，就该明白身外之物那个是什么意思。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一直都在积攒身外之物，对不对？你存款要多少？然后你要这个那到。但以前的标准的话，其实就要牛羊来数算他的财富嘛。诶，这个牛羊成群那个意思是啥呢？对不对？对不对？如果你只有一头牛的时候的话，你就会想想我这头牛我到底要怎么来用，对不对？然后我要吃到要怎么个吃法这些东西。如果你已经有上千头牛的话，其实你根本就不在乎你吃什么，对不对？你一天，对不对？你能够吃几头牛嘛，对不对？对不对？你能够像现在的话，我的医生，家庭医生说，你一天吃的牛肉不要超过你巴掌大。真的，一头牛可以多少巴掌大、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哎，请问啊，就说到你真的很有的时候的话，你能够留恋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在留恋外在这些东西的时候的话，哎，到时候这些东西其实都不能够满足，要不然当时已经是这样子的。哎，所以神给他说，你一定要有产业的，要不然这么多的产业要留给谁呢？对不对？所以说家大业大嘛，对不对？你的东西一多的时候，你就会想着，哎呀，玩了这么东西，我到底在为谁做嫁衣，对不对？然后你这个两眼一闭啊，双脚一摊的时候的话，这些东西又能够留给谁呢？亚伯拉这个已经进入到这个状态了，哎，所以他是说，神啊。你给我这些祝福再多都没用，没有人可以来承接嘛，对不对？那我所有这些产业最多就留给我的那个仆人以利以谢啦，对不对？那我都没有那个孩子嘛，对不对？然后神说你一定要孩子，然后完了之后神说你要孩子，然后神给他说什么？你要改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时候还没有以撒哦，还没有以撒，更不用说什么天边的星、海边的沙哈，这个。然后完了之后神给他改一个名字叫啥？叫亚伯拉罕。亚伯兰的意思是啥？是多国之父。亲爱的弟兄姐妹，哎，人家亚伯兰的话，一听神给他哎这样的一个建议的时候，或者一个命令的时候的话，人家亚伯兰二话没说哈，然后马上就改名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一改名的时候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信心的宣告。首先，他们夫妻之间的话，他们就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哎，真的，以前的话哈、啊，这个，他一看到这个撒来的话，就叫他公主嘛，对不对？然后撒来一看到这个亚伯兰，就叫他老公啊、就叫他那个王子，对不对？所以这个一个非常恩爱的哈、啊，一个王子，一个公主，然后从小一直叫到大哈、啊，这个叫到老哈、啊，就所以这个非常恩爱的。然后一改名字呢，一改名字的话，哎，就这样，哎，一个撒拉的话是多国之母啊，那亚伯拉罕是一个多国之父。啊，然后两个人天天的话没有孩子，就这样互相叫，一个叫多国之父，一个叫多国之母。人家邻居一看的话，会觉得是啥？就觉得这两个想孩子想疯了嘛，一天到晚没事的话，从王子公主，本来他就确实王子公主，从他所有的确实可以彰显出他确实是王子跟公主，但是两个人偏偏没有的，他要在那边讲啊，一个叫多国之父，一个叫多国之母，一个孩子都没有，他还要成为多国之父。一个孩子都没有，他要做多国之母，你想想他能够吗？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是当亚伯拉罕他就是这么样的一个顺服的人，神让他这样子叫他就这么叫，一直信心的宣告，一直到最后的时候，神把以撒赐下来的时候的话，人的话看见他们的时候，就真知道他为什么叫信心之父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还没有的时候，你能够凭着信心你一直去宣告的话，哎，事情一定就会这么成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们每个人的话，你的环境里头，哎，你每天早上起来的话，如果你要工作的话，你一定要宣告每早晨都是新的，神给你一定有新的恩典，神一定给你有新的方法，神给你有新的智慧，你能够来面对。阿们，哈利路亚。你一定要为自己的公司，为自己的老板，为自己的同事，你要常常起来祝福。当然你要首先要祝福自己，祝福自己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照着神的心意起来来宣告，哈利路亚。多国之父，多国之母，哈利路亚。那个神的就开始在环境当中开始来预备，开始来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为职场的这样的一个祷，为家庭也是一样，在不见风不见雨的时候的话，求神照着神给你的应许，你才宣告我的家庭一定要改变的，哈利路亚。哎，如果你生病了，你一定要常常为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真的有些时候的话，我是觉得的话，特别是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其实祷告是很大的挑战，我们很难凭着信心起来来宣告。我们忘记了一件事情，神要帮我们打开坟墓，哈利路亚。神在的过程当中，他借着对以西结的说，我必打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当中要出来。今天你要学习用信心的话语，你要不断的起来来宣告，否则的话，哎，神都很难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我一直记得有一就是以前的话，我跟师母我们去上刘弗里牧师那个全能医治的课程。哎，那刘弗里牧师的话，这个全能医治的话，我们没有啊，就是什么神迹奇啊，就是什么水倒啊，然后完了之后的，就是一个单单的宣告神的话语，然后就是单单的起来来祷告。哎，当时的话就是有一个孩子啊，就是他那个被他妈妈带过来，被他妈妈带过来。然后完了就是说，那刚好坐在我们旁边嘛，然后完了之后的话，哎，信息讲完了，我们开始要起来来宣告了，要起来来祷告了。哎，然后我们其实的话，我们刚刚服事学习服事，我们其实蛮紧张的。为什么？哎，因为如果你祷告的话，哎，这个事情没成就，你会不会觉得很丢脸呢？哎，那有些时候你给他一个很大的盼望，但事情没有成就的话，你会不会就压力很大？亲爱的弟兄姐妹，哎，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那一刹那，我们心思念产生过很多的，就是这些的思想就飘过去。但其实就在那个祷告的时候的话，哎，我记得师母哈，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哈，就是一个祷告，说主啊，真的帮助这小孩子能够去尿尿，因为他的生病的话，就是长时间尿不出来，对不对？哎，这个尿不出来其实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啊！哎，那种病的话，就是说这个非常难医，那个肌肉啊或者这些东西就很难的，对，医生都觉得没有盼望的。那妈妈看到孩子这样受苦的时候，其实非常的辛苦啊！哎，当时师母就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说主啊，帮助这你所爱的这孩子能够尿尿。哎，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忽然间我们就听到一个小孩子说：“妈，我要去尿尿。”然后完了之后，妈妈的话，哎，就开始起来，就赶快就把他抓到这个厕所里头去。亲爱的弟兄姐妹，然后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开始还没有反应，直到那个妈妈把孩子带回来之后的话，然后就哈利路亚感谢神，就是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孩子自己能够尿尿。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祷告，当时我们都没有信心呐，亲爱的弟兄姐妹，但神就这么成就了。请问你要多大的信心可以让一个人可以得救？再大的信心其实都不够的，阿们。神只说你需要有一个芥菜种一样的信心，哈利路亚。这也是就是说为什么从那之后，我们常常我们就学习为这些有需要的人祷告，不管是怎么样，我们就把它交在神的手里。祷告是我们的责任，医治是神的工作，哈利路亚。求神再次恩待我们，不要一天到晚盯着那个医治的结果，你要起来宣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的事情，哈利路亚。祷告是我们的责任，哈利路亚。真的是医治，那是神的工作，把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把它宣告出来，那神什么时候成就，那是神的事情。我相信神的恩典会在我们的环境当中会常常发生。今天真的你听到这个信息之后，你要起来宣告，从今天开始每早晨在主里头都是新的，哈利路亚。不要想再回到过去了，哈利路亚。不要想回到 COVID-19 以前的状态了，生命你要提升，要进入 2.0 的版本，哈利路亚。真的不要容许 真的，我们过往的成就，过往的困难，过往的这些难处，甚至人事物，都要把它交在神的手里，不要让它成为我们的坟墓。哈利路亚！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是要去祝福他们的，你是要去改变他们的，宣告神的话语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起来，来实现出来，来实行出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每天的话，你可以做的事情真的太多了。阿们，真的，单单你要为你的家人，每天你要起来做遮盖的祷告，你就祷告不完了。你每天你要去到你的职场，真的，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在网上，在这个网上上课，好像跟这些公司的人没有什么交集。你一定要常常为他们祷告，阿们，在灵里头建立一个遮盖的关系。求神再次帮助我们，哈利路亚！你真的只有让他们能够在神的遮盖下面，他们才可以心欢喜、灵快乐，肉身才可以安然居住，你的工作才可以顺达嘛，阿们。很多时候我们工作不顺利，也许是我们真的常常忘记为我们的同事、老板、公司、环境这些东西来祷告。我们的国家不顺利呢，我们很少为我们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我们只知道一有问题我们就抱怨，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一点都不鼓励上街游行的，哈利路亚。你在平时有很多的责任，我们是可以去尽的，可以去做的，为什么要等到事情发生到这些地步，我们才宣泄我们的愤怒？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真的是人的恶，心中的恶是会被搅动起来的。求神再次恩待我们，学习信心的祷告，回应这世代的需要。在这个环境当中的话，你要宣，需要起来宣告神在我们当中是让我们有盼望的。所以第二个方面的话，你要活出盼望与新生，哈利路亚。我们是有神的人，哈利路亚。我们生命当中是有盼望的人，真的。没有盼望的人，这没有神的人，那当然生命当中他连活的指望都没有了嘛。所以十一章的话，他们讲到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的全家，哈利路亚，这个重点了，他们都是活人，都是活宣现的人，甚至很多在人看来都是活得很好的人。但是如果他们心中没有神，他们心中充满的都是这些恶念的时候的话，总有一天他们的指望都会失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指望失去的吗？我们处在一个没有盼望的光景里头，我们觉得生不如死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觉得我们要被灭绝尽尽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是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里头已经容许外面这些事情、困难、这些难处成为我们的坟墓了，哈利路亚。这些过程中你要明白问题的纠结，不在乎环境的艰难，是你允许环境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渗透来掌权，你要拒绝他，哈利路亚！因为主必使我们从坟墓当中走出来，领我们进入那应许之地，宽阔不狭窄之地，哈利路亚！我非常喜欢的宽阔不狭窄。很多时候我们心中真的是很多的苦情狭窄了，真的，我们心思所有的痛苦都让我们这个心狭窄了。你就注重在这些短短的、这些短暂或过去这些痛苦当中，你忘记了神在我们当中要做新事，你忘记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是要让我们活过来，他要把我们安置在本地，安置在应许之地。哎呦，我非常喜欢十四节这些安置在本地。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永远不会改变的。应许之地是你的，就是你的，哈利路亚，没有人是可以拦阻的。神怎么样说也要怎么样成就，哈利路亚。你要活出盼望与新生，哈利路亚。借着不断宣告信心的话语，活出盼望的新生，然后你要成为大军，成为神大军当中的那一员。求神恩待我们，真的，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希望重新被点燃，然后完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新的生命生活，在你的生活当中重新反映出你这个新的生命的话，大人的信息，大人的盼望就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彰显，圣灵会吹入到我们生命当中，圣灵把生命的气息吹入到我们的里面，你要开始生命要开始强壮起来，开始有复活的大人在我们生命当中运行。因为神给我们的话是可以拒绝犯罪的，哈利路亚，是可以对这些罪恶的，对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是可以说 no 的。今天的话，你仍然被手机辖制吗？今天的话，你仍然被毒瘾辖制吗？今天的话，你仍然真的在处在一个这个自我那个放逐的这些状态相当吗？今天弟兄姐妹，神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来做解决的工作，对我们的环境，对我们的心身心灵来说，这样一个释放的信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还要做更大的事。这个应许是给你我每一个人的哦。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呢？那就要进入到神的大军里头，哈利路亚，神拯救的大军，复活的大军。以前我们还小孩子，我们老是想，哎呀，不能啊，不可能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希伯来书那边一直的提醒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你一定要竭力的要进入到完全里面。神的话，有些时候的话，刚开始也许你很不明白，但你对于不明白的圣经，你怎么样来解决呢？简单的照着字义上去做就可以了，对不对？你不大明白神为什么让你天天要守安息，你不明白神为什么要叫你做十一奉献，对不对？你可能不大明白，你 我需要这么大事情这么多，我怎么可能安息嘛，对不对？我钱都不够用了，怎么可能奉献嘛？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大明白吧？照着神的话，你简单去做，你做了之后的话，你就开始明白了。哈利路亚，求神再次恩待我们。神给我们的话，永远是一个活神。阿们，他在我们生活当中，他都一直在引导我们。虽然的话，真的一步三回头离开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但是他们却在以色列被掳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都在与他们同在。所以我这些先知啊，我真的非常的真的是敬重他们。他们在那环境当中真的很忠心的在他们环境当中起来宣告神的作为，神的心意。你看以西结的话，真的在他的这样宣告里头，你可以看到这个信仰是什么，信仰是活的，信仰不是死的，不是教条的，一定是要在耶路撒冷那个山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人你暂时不能够到那个山上怎么办？你要发现原来神已经在你的处境当中了，神已经要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进入到你的心灵的深处，在那里重新设立宝座。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所信的神既是活神，那我们的信仰一定是活泼的信仰。然后既然我们所信的神是活神，你的人生一定是可以很卓越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生命和的我们的价值呢，就是你要活泼的信仰，你一定要有卓越的人生，哈利路亚。当你不大明白神的话，简单的你照着你能理解的你尽力去做，你越做你就越明白神为什么他要这样子能够来教导我们。所以当你加入主的这样一个得胜的大军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原来这么多人都跟我是一起的。所以你不要单单的哈，就是说只是说你自己一个人要解决这些的问题。现在弟兄姐妹，以西结靠他一个人怎么样可以说让这个枯骨的这个整个山谷里的这些枯骨都能够复活？他不能。但是他一旦融入神的同在里面，一旦被神起来这样的这来使用的时候的话，你可以看到，神在他上面当中不断的是以西结所有这个被这个预言所影响的这些人的话，开始都要成为极大的军队。亲爱的弟兄姐妹，军队的话是什么？不是散兵游泳，它有方向的。哈利路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有智慧，他明白神的引导，照着神的引导，我们朝着这个方向一起走。今天你的家庭需要有方向，你的职场工服事需要有方向，你的教会服事也需要有方向。在这个过程你怎么办？回到神的同在里头，你宣告信心的话语，然后回到神的同在里头，让神带领你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的新生命要活出来，你的盼望希望要活出来，让你活出盼望与新生的时候的话，能够在神的大军里头被他一起来运用。今天神正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当中，他正在呼召我们。今天一个人真的孤身难胜啊，但是你有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的话，我们这真的非常的蒙福。我们刚才看的这些视频哈，你看到这么多哈老中青三代哈，这个我不是说他年纪大了哈，我只是说他这个资历比较大哈，这个大家不要误会哈，这个反正在老中青三代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起在神的家服侍，多多美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但今天的话，我们在线上聚会哈，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的话，其实现在的家人都在我们的幕后。在这个背后的能够慢慢的来支持，真的，我们真的教会要开始这些线上聚会的时候，我觉得真的长知识啊，真的，神借着我们年轻人在这方面的这些的长处的话，真的帮助我们，真的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我们可以迅速的哈，能够跟上啊，利用这个世界上所有好的东西，我们来为神来用，所以大家在一起的时候的话，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然后最近的话，我们不是有查经祈祷吗？真的，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约书亚这个校园团契这些年轻人一个又一个这个新鲜活泼、刚刚出炉的哈，这样一个神的经历这种见证，也会帮让我们啊。这些所谓连长哈，就是我看到当中有弟兄都在分享的话，这个有点压力的。我们要经历神新的作为了，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哎，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但是我们在一起，哎，这个是一个循环，这个不是一个静态的。好，那求神再次帮助我们。我讲这些的意思的话是什么？神面临，神在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遍地是枯骨，就是都是有问题的这个环境当中，神已经有话了。枯骨能够复活吗？他在问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像以西结一样的话，能够说出主啊，你是知道的。主怎么知道呢？他让我们能够对于这些枯骨一般的现状，你要起来发预言，你要成为神手中的就是这样一个信心的这样一个器皿，让你的生命当中能够见证神那活泼的盼望，而且那个新的崭新的一个生命，能够在这个世代大家能够彼此一同来连结，能够成为神手中的一个工具。所以大家一定要跟得上教会，大家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一起往前走，千万不要掉队哦。跟你自己说不要掉队，跟你周围，如果你旁边有人说，哎，不要掉队哦，我们彼此大家同来连接，好不好？那今天的话啊，我们也是有圣餐的时间啊，我们求神再次恩待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我们有一段啊，开始来思想，来省察自己。如果有缺乏的话，求神来补足；如果我们掉队的话，求神帮助我们哈、啊，有机会帮我们拉一把，能够跟得上，好不好？那我们大家一同往前，我们现在啊。大家一起为这样一个圣餐，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献上感谢，求主你再次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同在当中，我们来思想主啊，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主，我知道虽然我们的环境不容易，但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永远是做心事的神。主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到你自己永活的信息里面。主啊，让我们领受这个信息，开始用这个信息为我们的环境起来来发预言。主耶稣，圣灵你要吹气进入到我们的环境里头，打开我们心灵的坟墓，让我们从里头可以走出来。那又新又活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带领我们走出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主啊，虽然我们人生都是挑战，人生很多时候都是困境，但主耶稣在你的里面却永远都有一条道路。主耶稣，你从亘古到永远，你是我们的神。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再一次能够明白，主你要使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自己先回转，让我们自己，我们先回到你的同在里面，我们先领受，我们先改变，也让我们能够成为周围大家改变的一个祝福。与我们同在，继续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亲爱的家人们，我们也再次把饼拿出来，好吧？我们把饼拿出来。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举起饼来，拨开，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领受主我们所拨开的身体。让我们一起打开这个杯。饭后，耶稣举起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当领受主们所流出的宝血。让我们在神面前一同来祷告。你可以按手在自己的身上软弱的地方，求神都来帮助我们。我们凭信心对自己的身体来发预言，对我们的环境来发预言。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再次献上感谢，再次献上赞美。愿主你自己恩典的能力就在这个时候临到我们亲爱的家人，让我们能够在自己的处境当中明白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要突破的心意。你要带领我们每个人要从我们自己的坟墓当中要走出来，环境不能再限制我们，我们的心境不能再捆绑我们。耶稣基督，你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得释放的光景里面。主耶稣，我们再次说，主啊，你是叫我们活过来的神。主耶稣，我们再次献上感谢。如果我们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身体有软弱的，奉主的名祝福每个亲爱的家人，我们身体要健壮，我们身体要健壮。我再说，我们身体要健壮，因为你已经为我们的身体的软弱，你已经的鞭伤是要当我们的医治的。主耶稣，我们心灵固然里头有很多的这些纠结，那我们要宣告，主耶稣，我们心灵的捆绑也是可以得医治的，因为你所受的鞭伤是要叫我们得平安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与我们每个亲爱的家人同在，让我们真的再次认识这从亘古到永远的神，今天已经住在我们的环境当中的。主耶稣，我们要活着，而且就要好好的活着，要成为神的大军，一起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为神来做见证。祝我们给亲爱的家人，让我们身体健壮，凡事兴盛，就像我们的灵魂兴盛一样。弟兄姐妹，让我们再次一起用这首诗歌，我们来敬拜他。